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来到节目当中。凯传在这里等候您。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在温哥华列治文城北宣道会牧会的于丹白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一起的来分享圣经当中雅各的遗嘱，记载在创世纪的第49章。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介绍了犹大，就是他第四个儿子。特别的是在讲到犹大的时候，牧师强调呢，这个是在十二支派中的遗嘱中最最震撼的，因为他预表了将来的耶稣基督弥赛亚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用自己的宝血要来救赎世上的罪人。同时呢，耶稣还会再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将来他再来的时候呢，就是要实行审判。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去读雅各的49章的这个关于犹大的预言呢，我们会觉得根本就读不明白啊。特别那里面有好多的形容，比如说犹大是个小狮子啊，又比如说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啊，而且呢，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他的眼睛呢因酒红润，他的牙齿比奶白亮，这些都是什么意思？真的我们越读越不明白啊。那牧师就跟我们做了很详细的一个分享。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请牧师跟我们分享。
假如你注意雅各他这里讲，发觉不管是眼睛也红了，牙齿白了，那他说什么呢？那这样念你念不明白，
对，完全是不懂。
你假如以赛亚书的旧约里面的小先知书的撒加利亚书的，再看那个福音书耶稣怎么样进耶路撒冷呢，再看那个启示录十九章呢，十四章里面所记载的，你大概那个图画就比较清楚。原来雅各他不是乱讲的、他牙齿洁白哦，他是用什么？他是用黑人牙膏嘛？不是，不是牙膏广告，他就跟你证明弥赛亚是耶稣，他是君王这个信号。当你看到那个驴耶稣坐在下面的时候，你就想起来了。在前面我们提过了，犹大是曾经自愿的甘心的摆上自己的生命，为了代替便雅悯，
代替他的弟弟嘛。
对，前面说过了、是吧，就是这个完全代表了基督的代赎的救恩的精神。雅各又说要捕捉到犹大的未来的灵性啊，也许从犹大这个愿意代替便雅悯里面，他就可能看到这个犹大是有这种救赎救送地的灵性。不过怎么样说来说去的，我们也没办法想象到当时的雅各怎么可能说的这么完整这么明显关于将来的基督在犹大的支派里面发生的事情。没办法，除了什么真的是神的灵来漠视。假如我们要问，若在十个儿子当中你找出雅各在临死以前说这些大堆的话里面的最大安慰的是哪个儿子呢？也许你会想到是约瑟吧，应该是约瑟的祝福是最丰富的最好的。但是你发觉呢，那雅各给约瑟的祝福只有和地上的人领域来比较的话，他就比较犹大好，实质上面没有什么基督的应许的应验在约瑟的祝福里面。迟点再说。整个遗嘱的内容当中，我们看到雅各其实对犹大是存着最大最大的盼望。他为什么他不找一个这个儿子现在在住在埃及，这个儿子是埃及的宰相，要给他多说好几句话，给他当领导，让他安心安心的知道其他的哥哥会跟着他不是保险吗？是吧？ 但是雅各没有这样说，抓牛大人说你就是这样的君王。然后你也想象雅各凭什么这样说这些话，公开说这样话，唯独一样事情，雅各他真的肯定他信神的心啊，就不是单单在人的眼睛里面所看到的，他是凭着神的灵感动他。因为他知道当天他在那个伯特利见到神的时候，他那个时光他觉得他在离开他的家，他本来骗了他爸爸给他长子的福气，他以为骗回来的神也不会给他，是吧？结果雅各碰到这个神的时候，他知道神的神他的拣选不是在乎人怎么做，所以这时候呢，他看到犹大说是凭着神给他属灵里面的感动，他觉得犹大才是那个将来的君王的支派，所以他是凭着信心说出来的。而人的临时说啊，都是按着我死了之后大家怎么和平相处了什么什么来说话，是吧？但是雅各没有，是按照什么神的灵在里面的感动，应该要为神说的话，他把最后的话说给他的儿子听。要是你跟我，我们就说一些啊，我死了之后大家不要吵啊，那比什么话，好好好，你分一点，他分一点啊，他现在当宰相嘛，你就大家不要吵了，可能就这样。但是我要说一些话，是神要我跟你们说的，这是很难得的。雅各除非他的信心真的是在神里面，他带着信心来说这些话，然后离开这个世界，这很难得的一种生命最后的那个人生里面的抓住啊，在神里面的那种信心是很难得的。
那牧师啊，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的这个创世纪第49章的雅各的遗嘱当中呢，还提到了就是在13节记录的一个名字叫希布伦，希布伦也是雅各的一个儿子。那在13节里呢，对于希布伦的遗嘱呢，是讲到说希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那接下来就是14节里面又讲到一个人名叫以撒迦，以撒迦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牧师啊，那这两个人的遗嘱呢，看上去好像挺短的，但是我们如果不了解背景，我们也是完全不明白，您能不能来跟我们讲解一下呢？
好，这两个人物呢，一起来讲呢，是有它特别的原因。那我们从雅各的预言啊，那顺序来说啊，是从啊流本大儿子开始嘛，然后就下来就是的西缅呢、利未的，然后就犹大嘛，犹大的讲得很详细，是吧？那按理来说呢，出生的层次来说呢，不应该是说到希布伦跟那个以撒迦的。
您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按照这个孩子的出生顺序来说，那犹大之后不应该是希布伦和以撒迦？
对，按照出生次序就不应该啊。那雅各把这两个名字放在前面来提到的时候，当然有可能就是雅各自己的感动啦，圣灵给他的感动啦。当然我们相信神默示，圣经有神的意思嘛，是吧？但是雅各他这样说有他的原因，就是因为前面四个儿子连同现在讲这两个儿子都是他的妻子利亚一个人所生的，所以你看就知道了，十个儿子里面呢，雅各的遗愿里头啊，其实是一半了，一半前面六个儿子吧。
嗯，
假如你有时间可以回去看那创世纪30章了，当时候利亚生第六个儿子之前呢、跟犹大出生之间中间那个争斗是最强烈的，拉结跟雅各闹说你不给我生儿子，最后结果他就拉结就把他的婢女毕拉就给雅各同房子生了两个儿子，后来利亚不甘示弱，把他自己的婢女希帕给雅各又生了两个儿子，他们就中间有四个儿子生了。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经过很大的这个争斗，就好像利亚呢没得生了一段很长时期没得生了，然后突然之间神恩待他，然后要给他再生两个，所以呢，他就是不管怎么样角度来看呢，假如你是雅各，到当时候利亚要相信啊，我的太太利亚不是我爱的，但是是神爱的， 是吧？从开始生四个，他所爱的那个太太没得生，给他婢女给他生，利亚也给他婢女给他生，又生四个。那利亚本来应该没得生了，突然就又生两个。所以经过一段很长的日子争斗之后，利亚再生了。后来我们知道了，那结果神的恩待他，给他生了两个，生了约瑟，然后最后生便雅悯，就他死了。所以你看整个生孩子的过程来说，你会知道这两个孩子很特殊，虽然他们不是卵生的，但是好像是在某一段时候突然之间神告诉那个雅各，利亚这个妻子是好妻子，你不喜欢她，我喜欢她，所以神是拣选这个利亚。
奇妙的救赎主是耶稣我主，他是我奇妙的救主，他造我灵魂在磐石洞穴中，喜乐如何永流无穷。他造我灵魂在磐石洞穴里，如在干渴地的隐蔽。他造我生命在他爱之深处，他感受将我扶住，他感受将我扶住。奇妙的救赎主是耶稣我主，他挪去我一切重负，他扶是保守使我不知动摇，赐我力量奔走天路。他造我灵魂在磐石洞穴里，如在干渴地的隐蔽。他造我生命在他爱之深处，他大能手将我扶住，每时每刻他赐我无穷厚恩，一生的丰盛充满我，我快乐歌唱将荣耀归你神，他将这救赎主赐我。他造我灵魂在磐石洞穴里，如在干渴地的隐蔽。他造我生命在他爱之深处，他大能手将我扶住，上洁白衣被接升空，与救主在云中相逢，愿与众圣徒一起欢呼赞颂，完美救恩奇妙恩宠。他造我灵魂在磐石洞穴里，如在干渴地的隐蔽。他造我生命在他爱之深处，他大能手将我扶住，他大能手将我扶住。
这两个孩子出来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为什么我们就连着一起说呢，这两个孩子出来的时候你就发觉前面的四个哥哥都是不是跟他同妈妈生的吗？
对，就是等于他的那个妹妹拉杰生的，是吧？
对，所以不是同妈妈生的，而且他们两个跟前面四个哥哥呢，那个距离也很远，是吧？因为很久争斗那段时期就再生他们两个，所以他们两个出生之后呢，你要发觉 有可能啊，你再看那个家庭图画，你就发觉就是这两个孩子常常在一起，一起在玩，一起在吃饭。
您刚才说那个他们两个不是双胞胎，是这意思吧？就
是双胞，
一前一后生的，
一前又生的，但是关系很密切。
哦，
因为你假如有时间去看那个创世纪那个三十章，你看到整个过程了，你越读到他的争斗，越看到就是啊，孩子出生是改名字，就越发觉这两个孩子出生时候，其实假如是只生一个，一定很孤单。生两个，这两个就是有伴儿啊。所以为什么雅各的预言当中啊，也没把这两个孩子拆开？
对，
把这两个孩子好像有连贯性的一起说，这样感觉你练起来，你就发觉就是有种。好像是他们两个孩子是彼此照顾的感觉。好，这个是从创世纪前面其他经文我们得到的一些心得。我们假如从这个观念来念这两节经文，你就发觉了告诉我们的那些事情呢，很不一样，很特殊，不是字面里面这么简单的。我们来看，那时候西布伦在必在远海地带居住，他必成为什么？
停船的海口。
然后他的边界必伸到西顿。那我问这个问题，雅各说这个话时候啊，他们存住在埃及嘛，是吧？
对。
雅各死了之后呢，他们在埃及里面生活一段很长时间啊。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埃及里面400年，在旷野有40年。
嗯。
进了那迦南地应许地的时候，他们才分地嘛。雅各的预言，假如是不是今天我们看圣经的话，当时候你在旁边听雅各说这些话，你觉得这是好像是乱说，是吧？他的边界必延到西顿，大郎这样讲的话，雅各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就一定知道西顿在哪里。那西顿呢，就是在那个大海的北边嘛，在大海的最北边的港口啊，那个是很远的地方嘛。西布伦的远海的地带。
西布伦必在沿海地带居住，他必成为船只停泊的港口。沿海地带吗？
我们就发觉呢，后来雅各的这些话呢，怎么应验呢？原来啊，沿海地带居住，假如我们当知道四十年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那个西布伦所分到的地啊，不是在沿海的。他是住在这个加利利湖跟那个海的中间，假如有地图就可以看到了，海中间，
就好像夹在中间，夹在那个陆地中间，
对，
在陆地上中心的那地，
中心的中间。原来呢，当你看圣经说雅各说不是说沿海地带定居，
哦，
定居跟
居住，居住嘛，
居住嘛，
必在沿海地带居住嘛。
居住跟定居不一样，居住就是买地啦，租房子啊，也可以住嘛。
对，定居是什么？定居就是说他整个就定在
那里，定居就是他的地。
哦，地，哦哦，定居是他的地哦。
那你要知道呢，港口的观念呢，不是说那个地是你的，那个海边啊，你的船停在那边，你有船停在那个地方。有商品在上船下船，那你的能力就是控制那个港口了，最重要是这个嘛。所以港口不是说你要来住的地方，港口是做生意的地方，是你在那地方做生意。所以当雅各这样讲的时候呢，不是说西布伦他的分的地啊分在那个海边，不是这个意思，反而是分到一个地方能够控制港口呢，这是最有利的位置。所以你看地图呢，基本上面西布伦就是在那个地方，将来以色列人也好，在从前迦南地里面所住在里面人也好，他们知道当中有两个最重要的那个海的地方，一个就是加利利海，一个就是大海，谁能控制地中海，
一边是地中海，一边是
加利
利
海，
对对对。
所以呢，这两个海是一个做生意啊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往外转的地方。当雅各这样说呢，其实是完完全全的说对了后来西布伦所要住的地方。他住在这个地方呢，他就能够不管往加利利海也好，往那个地中海大海那边也好，他能够发展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港口， 而且是因为它是在那个中心的位置，所以东西都在它中间里边交易，加利利海那边的东西运到这里交换了，然后出大海那边往外走。那我们知道加利利海后来你练了新的圣经里面，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湖，往来很多生意商人，这个是 很重要的一个地方。这个西布伦的位置是很重要，西布伦啊所得的位置啊，原来是个能够伸展去到不同的海港，包括地中海与加利利海不同的地方，这个最心脏的地区，是位于两海交往中间的要道。雅各也许啊，观察西布伦的是十分喜欢往外去尝试去闯的儿子，是对海洋很有兴趣愿意去冒险的一个的儿子。这个是可能雅各观察到这个孩子，这样他有一种啊往外出去奋斗往外去战斗的精神，所以他的事业后来是很多的成就。我们都知道出海啊是一种冒险的生活，所以这种的奋斗往外闯的精神呢，也是一个民族啊出战的能力。你就想象嘛，对吧，在海上面飓风大浪来的时候你渡过去了啊，下次你就不敢去了。不是，航海人很奇怪的，上次闯过那个什么飓风大浪的那灾难，下次他更有信心去闯的。我们看那个航海的故事就这样，是吧，假如说这次出就差点就死了，以后不去了。那假如你喜欢往海外去的话，经过危险了之后呢，你反而更有奋斗的斗志力了。那我们来看看呢，后来这个西布伦的人呢，在440年之后，他们进了那个迦南地之后，他们的生活的过程怎么样。我们来看士师记第五章，那个底波拉曾经唱了一首歌，写了首歌关于以色列人里面不同支派的，当他们要去打仗时候的反应。那第五章18节怎么说呢？
西布伦人是敢死的民族。
好，当时候他们去打仗的时候呢，西布伦的评语那个底波拉先知评语说，敢死的民族，为什么？
勇敢啊，
勇敢，
往外闯啊。
历代至上12章33节，
西布伦支派能上阵，用各样兵器打仗，行伍整齐，不生二心的有50000人。
50000人，哇，这么多！
圣经就描述他很特殊，是吧？能打就可以了嘛。他就是其他的支派没这样说的，只有他这样说。
嗯，
他们行军整齐
啊，很有纪律，
不生二心，
忠心是吗？
对、哦，这种兵种怎么来的？那就知道了，一种往外闯航海的精神了。当灾难来的时候啊，我跟你本来是仇人，一定要同心，就稳住，什么事情我们都放下来，不要争斗了。现在大敌当前嘛，所以呢，行军整齐，因为他们的敌人呢，不是单单是敌对的敌人，他们是经过什么风浪？为什么风浪打过来，我们要同心要面对啊？因为风浪没有内乱的。
风浪没有什么内乱，
风浪很同心的。
哦哦哦，这个意思，风浪没有内乱。
大自然的灾难来的时候，大自然的力量都很有规律的，所以你要抵抗这个大自然的灾害，我们要好像变成自己整体的民族，要好像有大自然的同一合一同心的规律才能顶。
嗯，
不能有内乱了。当你跟敌人打仗的时候，敌人可能有内乱，他们内乱我们就打他们都可以，是吧？
对。
所以西布伦的他的整个民族的战斗力的训练呢，不是在战场出来的。假如在战场出来的话，他们也会有战场上面的可能面对的自己内乱的风险，他们没有的，因为他们是习惯了又抵抗什么大自然的力量。
哦，
所以他们没看过他们的敌人有内乱，那对敌人是大自然嘛。
嗯，
所以当他们要打仗的时候呢，他们自己很同心，所以行军整齐不胜二心是很特殊的一个描述。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